好了，当当当当，本周压轴的好戏是 Jessica 给大家带来的德国 ABC。 我知道很多国内的朋友可能跟我一样哈，都是对德国充满了好感。我是因为最开始是因为他们的足球，比如拜仁慕尼黑是我最喜欢的球队。第一次出国休假的时候，我就选择了在90月份的时候去慕尼黑啤酒节 Oktoberfest， 啊，真是太好玩了，就是太贵了，市中心贵的我住不起。然后我当时是买了欧洲两国的铁路通票，住在离慕尼黑1到2个小时车程的那种小镇上，还是住的小镇的青年旅社。年轻时的穷游也挺有意思的，6个人一个房间，然后或者是去住那种经济型的酒店，虽然有自己的房间，但是又共用洗手间的那种。然后每天早上坐火车进城，晚上坐火车出城，挺有意思。但是一个人旅行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怎么敢喝酒哈。好吧好吧，来听听 Jessica 的介绍。德国他会给大家先介绍 A 和 B。
大家好，新的一期德国 ABC 来了，我是生活在德国的 Jessica。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德国的 ABC。 其实这个节目我已经答应奥好久了，但是因为学习和工作的事情一直特别特别的忙，最近刚刚有一些时间，因为 lockdown， 所以说大家都必须待在家里面，然后我的时间也就都找出来了。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上个月就是10月份的时候，我经常学德语的地方有几名德国的退休老教师在那边教大家德语。我因为好久没有去，那天就是在 WhatsApp 上面和他们联系的时候，其中有一名德国志愿老师呢就染上了 corona， 我就问他这个怎么样了，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现在在医院里面隔离观察。到上个星期的时候他又联系了一下他，他就出来了，就是一切都正常，所以我还感觉挺开心的，觉得真的是健康真的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希望各位听友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多锻炼身体。好，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德国的 ABC， 并不是说官方出的这个东西，是我和一个德国的就是退休志愿老教师，我们在一起就是聊天呀，然后把这个给总结出来的。也会碰见有一些字母的话会对应多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真的是在讨论的时候还觉得哪个都不能去掉的感觉。当然然后我就收集了一下给大家说一下，也感受一下就是德国，看我们说的哪个您认为比较有德国的特色。首先第一个 A 的话其实都没有争议，就是 Angela Merkel， 就是默克尔。他有好几个身份哈，首先就是他们在介绍他的时候总是会说他是来自东德的，还有他是物理系的博士。他就是这样一个，即使说他在中国的形象大家认为大家说叫他莫大妈，其实在德国他也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就是会自己下班以后去买菜做饭，所以说有些人会说在超市会遇见莫大婶儿这样的感觉。给我的印象最深的还是说他在难民的问题上不打折扣的把他们全部都留下了。第二个的话就是 B， 就是 B。B 的话有对应的有好几个特别有特色的东西啊。第一个 BMW， 就是 BMW， 它的全称的话就是 Bayerische Motorenwerken， 就是我们知道的宝马汽车，在它的全称就是说巴伐利亚发动机工厂，就是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 BMW 的缩写，它的全称。因为巴伐利亚就是宝马的总部是在巴伐利亚，巴伐利亚的话就是慕尼黑所在的那个州。我有说过上个月的时候我去慕尼黑一趟，在那边的话慕尼黑是在德国是特别有人土风情的一个州吧。就是说他们会有那样的感觉，比如说你问一个慕尼黑的人，你说你是来自哪里的呀，他会说他是来自 Bayern， 就是我是来自巴伐利亚州的，他不会说他是来自德国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他们特别以自己的当地的这样的一种为骄傲吧。还有当地也会有很多比如说巴伐利亚的白色的腊肠，还有巴伐利亚的啤酒，包括他慕尼黑的十月节啤酒节都非常的有名。第二个以 B 开头的就是 beer， 就是啤酒。 英语的啤酒是 BIER， 然后德语的是 BIER， 基本上差不多。说到啤酒的话，不得不说，大家都知道德国的单词，就是德语的单词都是有性别的，它是有分 female 和 male 这些来区分的。在德语里面，所有的带酒的单词，比如说 Die Sekt， 还有 Die Champagne， Champagne 这些呢，都是阳性的，就是所有带酒的名词都是阳性的。但是除了啤酒，啤酒的话是中性的，所以说从这些单词上面来说，在他们看来，啤酒好像真的不是酒的那样的感觉。我自己曾经去超市里面买东西，然后从超市里面出来以后，就在过红绿灯，然后一个德国人就从超市里面把他的那个袋子打开，然后从里面首先找出来一个东西，那就是一瓶啤酒，然后打开啤酒就要喝，就好像是小时候跟着妈妈一起去超市里面买东西，然后一结完账以后，第一件东西你特别想吃的那个东西应该是你特别想吃的东西，就是那样的一种感觉。还有一个以 B 开头的单词的话就是 Brezel，这个 Brezel 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在国内应该有这种叫椒盐卷饼，它的形状呢像我们把手臂交叉起来叫八字饼，这个饼在德国有点像中国烧饼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地位一样。其实我自己并不太爱吃这种饼，它一个非常不能接受的东西就是上面有一个大块的白色的盐，特别大块，然后吃到嘴里面特别咸，但是他们会特别喜欢吃这个东西，还有小孩子经常会在街上碰到小孩子拿着这个饼，这个八字椒盐饼在吃，还是有些不太能理解他们这种所谓的美食，就是在一些街上的小摊，然后卖东西的时候会有这个八字椒盐饼和啤酒一起卖，包括去一些剧场，我有一次去一个剧场里面看话剧，在话剧进口的话有一个卖东西的，卖两样东西，一样是红酒，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八字面包。还有最后一个以杯开头的这个单词的话是 Brandenburg Tor， 勃兰登堡门。勃兰登堡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它的位置像北京的前门大街，它位于柏林市中心，非常中心的位置，就是你到了柏林肯一定会到这个地方。它东侧的话是巴黎广场，然后西侧的话是3月18日广场，当然了都是为了纪念一些历史上的一些议会啊，或者说革命而发生，然后来纪念这些地方。关于勃兰登堡门的话，也是非常气派，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我对这个门的印象吧，会停留在一部电影，叫《阿德隆大酒店》。这个酒店的话，因为当时学习德语嘛，当时还觉得非常感触特别深嘛，因为看了这个酒店，甚至自己从谷歌地图上面搜了一下这个酒店，看了一下这个酒店的外表，然后看了一下这个酒店的就是里边房间呀什么，觉得这个酒店真的是穿越历史。这部电影的话就是以这个酒店为背景，然后诉说了三代人的一个故事，一个情节。就是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我当时就在想，那如果说没有学习德语的话，为什么像这样的好电影我自己从来都不会，就没有找到，它好像就是没有推到大众眼前一样。像这样的电影它拍得特别好，非常的宏伟，情节的设计还有这种背景的介绍非常的动人。阿德隆大酒店里面有好几个镜头都是以勃兰登堡门为背景介绍，从酒店里面，如果你站在酒店的窗户，正好从窗户能望到勃兰登堡门，所以里面有好几个这样的镜头，包括在主人公的父亲也是倒在了勃兰登堡门的前面。这个酒店呢，它在二战的时候基本上变成了粉末，后来又成为一个收留伤兵的地点，到现在复原还在那个位置，所以它真的就是也穿梭于历史之间。这就是关于以杯开头的，你看有这么多事件，我们真的感觉难以取舍，到底是哪一个才能代表德国呢？好，下面我们来说一下 C。 那以 C 开头的话，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就是 Christkind。 Christ 就是 Christian，然后 Christ 就是基督的意思， Kind 就是小孩子， Christkinder 翻译就是说圣婴的意思。在每年的话，大家都知道，在西方最重要的节日就是圣诞市场。在圣诞市场上面，除了说，有卖这个 Glühwein， 就是一种温的一种热的酒，还有这个香肠呀，还有一些当地的特色小吃、面包，像我在的这边的话，会有一个东西叫 Stollen， 大家也会经常说，没有这一种面包，就不能称为要过圣诞节。这种面包其实就是面包里面放了很多的葡萄干啊、杏仁呀这些东西在面包里面，而且整个面包特别重。他们有做过一个就是重是一吨重量的这样的超大型的面包，然后每个人都希望能吃到一块，就是代表幸运。这个 Christ， 咱们再说回这个 Christkinder 的话，就是在圣诞市场上面，这种小有一个，以前的时候是请专业的演员、专业的女演员来扮演，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德国最大的圣诞市场的话，比如说纽伦堡，他们的话会每年自己选一个新的基督儿童，这个小孩呢必须来自于本市，然后年满16岁。我会把圣婴的照片放到张浩同学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文化点的话，在我来德国之前我是不知道的。这种小孩子他打扮的特别华丽，还会穿上有像天使一样的那样的衣服，站在圣诞市场里面，就是有那种高贵典雅的感觉。你可以去和他拍照，他就是 Christkinder。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就是 D， 德国的一个教育制度是什么呢？叫 Diplom。如果说你有德国的客户，或者说有德国的朋友，他会给你的名，他给你的名片上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缩写 ，DIPL. 然后 ING， 或者说后面的话可以有一些变化，但是会有 DIPL. 我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拿到就是一些德国人的名片，我会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个缩写。我就去查了一下，哦，我一查，我说什么是什么博士什么，这样的哈。后来的话，我才知道这个其实并不是什么博士，这是德国，只有德国和瑞士才有的一种教育制度。而这种教育制度下毕业的学生，他们就是有这样的头衔，这个就是工程师。大家知道德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工程师，源于他有非常优秀的工程师培养的机制。这个 diploma 的话是在德国特有的一种教育制度，是本科和那个硕士一起读，一共是读6年或者是7年。有一些中国的学生在这边也读 diploma， 会比较的难，因为德国还有一项制度，就是如果你有一科，你考试3次都没有过的话，你就不能再继续读这个专业，也许你也不能在这个学科里面读，所以你必须得换，所以这个就特别的难。这个 diploma 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现在德国仍然还有这种比较古老的教育制度吧，但是它从3-4年前开始执行，就是国际上通用的，本科4年，硕士2年，或者说3年，根据你所学的不同的专业，然后来进行德国的这种接轨。因为如果它只有这一种制度的话，比如说其他的有一些学生，人家从其他国家过来，人家已经完成了本科学习，那你德国岂不是说就没有这样的一种硕士的这样的一个学制嘛？那必须得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才可以，所以说他也在慢慢的跟国际上接轨，就是最近几年他才有了 master degree， 他之前的时候就都是很多都是 DIPL， 然后后面也可以是 economy， 就是经济。在德国大部分男生的话会读这种读一个工程师出来，就是只要一说这个 diploma， 大家就知道这是德国，就有这种感觉。当然在这边的话，这个学历因为它读起来特别难，所以它的含金量还是特别高。OK，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字母，下一个字母是 E 的话就是 Einheit 是两德统一的日子。我们的国庆节的话是10月1号，而东德西德统一的日子就是10月3号。在这一天的话，就是东西两德实现了统一，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这也就是在31年前吧，只要一说到这一天，大家也是比较激动的。 下面一个字母就是 F。说到 F 的话，我这边有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大家可以听一下，看一下哪个最能代表德国呢？第一个的话就是 Federweisse。Federweisse 是我对这个酒的话特别有感情，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很爱喝酒，我也没有去了解过很多的酒。而且说尤其是在国内的话，比如说像白酒都那么烈，然后就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懂也不太喜欢，但是 Federweisse 的话真的是一款酒让我就是愿意去尝试去喝。 Federweisse 我有给大家讲过，它的另外一个名字还有叫 Junge Wein， 还没有成熟的红酒。这种酒就是在红酒还没有里面的糖呀还没有完全发酵成功以前，它里面有一些白色的毛絮，这样的就是在酒里面飘着，所以说它又叫羽毛酒。这个酒它度数特别低，而且因为它的糖还没有发酵成功，所以说它也比较甜。喝起来真的是朗朗上口的那种感觉。它只有七八九只有这三个月有，到了十月份天气一转冷它就没有了。超市里面这种也是季节性的酒。第二个历史事件的话就是 Flüchtling。 大家都知道从2015年开始默克尔就是接收了所有的从叙利亚他们那边过来的难民，还有一些坐船过来的难民，甚至我都有看到过新闻，就是一些难民从意大利的海岸上线以后到了那个意大利，然后意大利直接就不让他们进入边境，就给他们一个指示，然后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走这条路就直接到了德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在德国给难民的一些福利和政策还是挺多的。我自己能接触到的一些难民他们因为他们也在一些地方学习德语的时候也会有时候会见到他们，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难民，就是那种感觉。他们有很只要他们去申请这种援助，他们可以免费学习语言，他们也可以免费参加考试，但是你要知道这些其实是挺贵的，比如说你参加一次德语考试都要2000人民币左右，但是对他们来说都是免费的，而且他们每个月会有那个免费的车票，还有那个免费的牛奶券，这些东西都可以去，每个月政府都会发放到就是每个人的手里面，还给他们提供免费的住宿。还有下面的这一项运动的话，相信大家都会想到也是德国，那就是 football， 对的是足球，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些东西都特别能代表德国。下面一个是 G， 就是 Goethe， 歌德。想想这位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自然科学家、大文豪，他的作品《浮士德》都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同时，歌德的话在2005年的德国电视选票最伟大的德国人当中，他排名第七。那大家知道前六名是谁吗？好，给大家分享一下前六名是谁。第一个就是康拉德·阿登纳，他是1949年到1963年，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在西德的总理。第二名的话就是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可不是 I Have a Dream 的马丁·路德金，这是两个人。马丁·路德的话，在这边还有那个节日，应该是十月份的一个节日，也是纪念他的。他是宗教改革领袖、新教之父，最显著的一个历史成就吧，就是他改革了赎罪券。大家都知道在西方的话，他们是信仰基督教的，然后也信仰说如果你做了坏事，你可以去买一些赎罪券，然后这些赎罪券会帮助你通向天堂。那有钱人的话就能买得起这个赎罪券，或者买更多的。马丁路德就把他给改革了。第三名的话就是卡尔马克思，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卡尔马克思。我上周的时候还去了卡尔马克思的故乡，说实话就是说这个地方倒没有太让我那么震惊，但是卡尔马克思让我，你想我小时候上学教室的门口都是挂着他的照片，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起来好像两个人是兄弟一样，直到慢慢的长大了以后才知道他们的意义。 第四名的话是索菲和汉斯索尔，他们是白玫瑰青年反纳粹的学生。然后第五名的话是维利伯兰特，他的话也是就是在刚才我说的阿登纳以后的西德的总理，他是实行了东方的政策和华沙之柜这两个事件。然后第六名的话就是我们伟大的音乐作曲家巴赫，第七名的话就是歌德。歌德大家就是也会比较清楚，但是其实我对歌德的生平也没有那么清楚，也是后来我看了以后才了解。因为我一想到歌德的话，我就会想到歌德学院，歌德学院也是学习德语的地方嘛，包括歌德的那个证书，这些东西会让我一下子跟歌德的名字联想到一起。但是其实歌德在德国人的心目当中地位还是很高的。 H 是什么呢？大家想到哪个城市了？对的，是汉诺威展。汉诺威展的话，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公司有展会的话，或者说有工业的展会方面的事情，也许你出国参加的第一个展会是汉诺威展。汉诺威展会的话是从1947年开始，每年的四月份举办一次，但是今年的话由于疫情，即使是已经73年的汉诺威展会今年也是在网上举行。我所在的公司今年有一个展会是在本来是在柏林举行，但是由于疫情然后在网上举行，效果真的是大打折扣，所以感觉还是有些东西也许是网上不能解决的，比如说人和人见面那种亲切感，还有见面以后的那种信任感，是网上这些不能提供的。包括我们这次展会的时候，我最生气的几个感受吧，比如说一些客户，他们很多的时候会不知道怎么进去直播间里面、房间里面，然后怎么样去找到这些东西，或者说去看到我们。很多客户向我们反映说，就不知道怎么进来，也不知道就是在哪里能看到，而且还有就是人流量大的时候，就会突然间的断掉。然后你向他展示的时候，无论你再怎么展示一个真实的产品，然后他也其实还是想摸一摸看一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爱是什么呢？是 Innungen， 还是一个比较古老的一种协会的制度，其实现在来说仍然比较流行。就拿我所在的德累斯顿或者说萨克森州来说，单单这一个地方呢就有78个行业协会，成员呢超过了4000家。在这种行业协会比较盛行的地方，它不仅解决了某种特定职业的问题和就是一种商业贸易利益，并且促成了会员之间共同的商业利益的构成。大家有知道德国有一种双元制的，也是一种学制。那其实这种双元制里面有一部分的成员结构吧，就是由行业协会他们会把一些紧缺的职业，或者说一些职业里面所需要的技能，比如说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特别有名，他们对一些职业就很精通，就会这些职业里面都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他们会有一些建议。这是 Innungen。接下来我们来说 J 是 Udler。也许学音乐的人可能知道这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方言歌曲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群山之间散落着一座座小屋，山坡上牛在吃草，远远的听见两个人在对唱，意味深长但又是纯粹的声音交流。对，这就是 Udler， 他们在向四周大声的喊 UU， 然后而且就是非常快的去重复，就好像是大自然在唱歌一样。其实我说这么多，都不如我们来听上一段什么是 Udler。是的，就是你刚才听到的那种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我们叫它阿尔卑斯高山调，或者说它叫 Udler， 它是一种非常有特色，非常就是在德语的这种语言里面有的一种歌曲的一种形式。我更多的会觉得它有点像咱们陕北的民歌《信天游》的那种感觉一样。说到这里的话，我还是又想推荐一部电影，就是《海蒂和爷爷》。 海蒂和爷爷他有一个新版的，还有一个老版的。在新版的里面有很多取景都是来自于阿尔卑斯山，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清澈的河流，还有水草肥美的田野，真的是景色非常的诱人。包括那个爷爷带着海蒂在从山上滑雪的时候，还有那种感觉。而且这部电影非常有教育意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我们来说下面一个单词，咖。咖是什么呢？如果要说一种食物就要代表德国的话，可能真的是非土豆莫属了， Kartoffel。 那我经常也会听到一些德国同事或者说一些德国人会说，ohne Kartoffel ist Katastrophe， 是一个押韵的两个单词哈，前面是 Kartoffel， 后面是 Katastrophe。其实和英语的 catastrophe 非常相似，就是灾难的意思。也就是说餐饮里面没有土豆，那么就是一场灾难。Ohne Kartoffel ist Katastrophe。 所以可以看到德国人对土豆的那种热爱，而且在咱们的饮食里面可能会说土豆是蔬菜，但是在德国土豆真的就是主食。你去餐厅呀吃饭什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土豆条，或者说土豆泥，就是都是土豆做的东西特别多。这个咖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也是一个表示建筑的，也是非常代表德国的一个建筑，是的，就是 Kölner Dom， 科隆大教堂。相信去过科隆的人，因为其实科隆也有很多展会，那肯定不会错过这座大教堂。它如果你从远远的看的话，感觉它非常的轻盈，非常的高耸入云那样的感觉。在欧洲的话有三大教堂，第一个的话就是巴黎圣母院，还有罗马的圣彼得堡大教堂，还有一个就是科隆大教堂。科隆大教堂是一座哥特式的建筑，以前在书上看到过很多很多的哥特式的建筑，到了这边以后，就是仔细的走进哥特式建筑的外面的时候，的确还是感觉它黑黑的，然后那种有点像骷髅那种感觉。但是它一般情况下教堂嘛，就是它的上面那个尖会特别的特别的尖，特别的高大的教堂。这也是我听一位德国人说的，不仅仅说是咱们的文化里面会有一种迷信的东西，其实他们的文化里面也有这个东西。比如说他会说，这座教堂的话，到这个过年的时候呀，大家来这个教堂拜的就比较多。哦，我说为什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名气还是说什么其他原因？他说，对于教堂来说的话，它的这个尖越高越尖，就代表它离天堂或者说它和上帝对话的这个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说大家会认为去就是至少那个尖比较尖比较高的教堂去会比较有灵验吧。下面一个是 L。L 的话，我是真的是我们都比较同意的是，就是 Lufthansa， 汉莎航空。其实汉莎航空，单单说这个，就是这个汉莎 Lufthansa， 其实这是两个单词。我们看到飞机上面，包括你去坐飞机的时候，当然看到是一个单词，但是我们看它的历史的背景的话，它是两个单词 ，Luft， 空气的意思 ，air 的意思，比如说空中客车 Airbus。Luft 就是英语的 air， 后面有一个 Hansa， 这个 Hansa 是一个非常有历史背景的一个，它是叫汉萨同盟，它是出现在13世纪的。汉萨同盟的话是德国北方的一个边陲小镇吕北克，是这个地方是它的中心的地点。汉萨同盟主要就是说当时他们为了做生意，可以说就是最早的一种垄断的形式。当时这个同盟把东欧、北欧、西欧的一些贸易活动全部都垄断到一起，他们可以控制像意大利、法国这种非常贵重的纺织品呀、香料呀，然后这些东西的一切的贸易形式他们都可以控制。那这样的话就能确保自己有利益嘛。由于这个联盟的话就是非常大，发展也比较快，他甚至还和就是丹麦发生战争，在战争过以后强迫丹麦也签订了一些条约，所以说他成长的特别快，他到最鼎盛的时期他发展到了160多个成员国或者说成员城市。但是因为他太大了， 他又没有相应的制度或者说一种机制文化去管理他这么大的一个团队，那在很快的话他就开始去内部的这种针锋呀会变得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就是到15世纪的时候他变得就是非常的落寞。到1669年在吕贝克这个地方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而就只剩下了6个城市参加，同时同盟也宣告解体，这就是汉萨城的发展，也就是 Luft， 它和 Luft 汉萨有很深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又说到 Luft 汉萨，其实1926年，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吧，结束没过几年，到26年的时候呢，就是德国的航空公司和另外的一家就是空中工具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他们两家航空公司就是合并了。那合并过以后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Lufthansa， 那这个时候还是两个字母，就是中间有空隙的。在他们合并过以后发展还挺好的，他当时已经拥有了162架飞机。但是你想192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就到1939年，所以说就没有发展多少年，到就迎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使在二战的时候，汉莎也一直为纳粹效力，也是最主要的运输处理。所以说在二战结束的时候就到了45年，战后的德国也在不断的重建，直到1955年4月1号，汉莎航空才真正的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Lufthansa， 而且4月1号正式的有了第一次战争以后的第一次飞行，从汉堡开往的慕尼黑。那在这次以后的话，就是汉莎真正的开始重启自己的航班。在1989年之前吧，德国因为二战之后德国就变成了就是东德和西德嘛，都是德国，但是还是有两个国家那种感觉，因为他们两边都有政府。以汉莎这个名字的话，东德的这个航空公司也希望用汉莎，就是西德的不同意，所以说当时即使说他已经开始进行了首飞，进行了重启航班，但是汉莎只能在西德的领土上面飞，这种飞不能到东德的领土上面。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西德合并以后统一以后，汉莎航空才正式的可以在西德的领土上面飞行。好，我们其实说到 L 的话，是不是大家还会想到另外的一个足球教练呀？大家认为德国最帅的足球教练是谁呢？会不会是勒夫呢？好了，关于他我就不再多说了，相信有喜欢足球的人对他有非常多的了解。我们来说下面一个字母M， Martin Luther， 提到过这个人。马丁路德的话就是宗教改革，他是把就是赎罪券给进行了改革，那他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占的地位也还是比较高的。他的一个节日就是那个宗教改革日，就是在10月底的一天，而且那一天还是国家法定节假日。包括我在的城市的一个中心的广场就有他的一个雕像，而且非常大，看上去以后就很想看一下，诶，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他的这个雕像或者说旁边的这些东西都这么宏伟。还有另外一个人，是一位音乐巨子，想到是谁了吗？对的，是莫扎特。那其实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搞音乐这种巨子或者说天才为什么这么多都出生在德国呢？是不是这片土地真的就是非常对于音乐有非常多的眷顾呢？我说一个小小的故事。我们就是上课的时候，每一层楼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教室，那个大教室的话就是能容纳400人左右的一个大教室。就那么大一个教室里面竟然放着两架钢琴，非常古老的钢琴，外面的那个架子还都是木头做的，里面的钢琴的键都已经发黄，一点都不妨碍它发出非常诱人非常优美的音乐吧。下课的时候还会有同学过去去弹奏一曲。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像这样的修养或者说熏陶，可能真的不是说我想有就有的。好，我们来说下面一个 N 的话也是没有争议，我们都认为是 Nuremberg Prozess， 是纽伦堡大审判。 纽伦堡大审判的话还是和二战有关的，在45年二战结束以后的话，针对这种欧洲土地上和这个亚洲，就是远东，一共设立了两个国际法庭，一个的话就是纽伦堡大审判，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这个纽伦堡大审判主要就是针对德国的这些纳粹德国，他们的这些犯了比如说他们起诉他们。对于说有密谋罪、破坏和平罪、还有战争罪、种族屠杀罪以及反人类罪，一共是对22名战犯进行了处罚和处置。大家知道的这几个纳粹的领导的话，他们大部分都是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自杀，所以说其实这些人并没有包含在里面，但是对22名罪犯进行了审判并且处置。我们再来说今天的最后一个历史小事件，这个历史事件也是非常有意思。其实你之前有看过德国的一些关于德国的历史呀，或者说德国的一些，就是你在学德语的时候也会学到很多关于它的文化还有历史的一些知识吧。但是这个我真的当一个德国人说到这个历史事件的时候，而且他说的很长很复杂，我当时就根本就感觉，哎，怎么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的这样的感觉。后来我才又去查，然后去看这个边境的事情。那这个单词是以 O 开头的，它的名字叫 Oder Neisse Grenze， 就是奥德和奈斯河边境。那这条边境的话也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事件吧，还是源于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波兰这个国家还是比较神奇，它在灭国长达123年以后，在一战结束以后又复国了。那它其实就是由其他占领它的国家把当时的波兰把你占领的土地给让出来，重新组成了一个大的波兰。大家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那德国作为战败国，所以说需要把他的之前说占的别人的土地要全部给归还出来，也就是德国东部的这些土地。在这次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一共割让了 6.5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那其中有 5.2 万平方公里都是被波兰给拿走了。德国人也因为这一次的割让土地的事件嘛，在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心中被就是非常的愤愤不平，也认为这次土地的割让非常的屈辱，并且就是德国人认为这个真的是非常没有尊严的一件事情。大家也知道，这个也同时是拉开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以百万德军闪击波兰拉开了二战的序幕。一战下来以后就把从1919年，也就是一战结束以后，就是德国割让出去的那些土地全部给拿了回来，并且把它从版图上面的这些边境线都给抹掉擦掉。那苏联呢，为了配合苏德互不侵犯的条约，斯大林就率领60万红军掠过了苏波的边境。苏波边境有一条寇松线，那这条寇松线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作为苏联和波兰的一条停火线，他就掠过这条线，然后把寇松线以东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这些他占领的这些领土的面积有18万平方公里。他占领了这些以后，斯大林那么强硬，他直接当年就把这些新的边境全部都写到了宪法里面，而且他以后就坚称我有这是法律依据。而且说1939年他们形成的苏联波兰的边境不容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话，苏联又是作为战胜国，其他的比如说就像英国和法国，虽然说当时的丘吉尔也说你应该把这些土地归还给波兰，斯大林就说我没有拿走呀，这是我们写在宪法里面的东西，我们这是有宪法依据的，所以说他拒不要还。他也是因为说他自己不还，然后他拿走苏联这么多土地，于是呢他就帮助波兰的话共同的去瓜分德国。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波兰人也感觉也非常的懊恼呀，然后你平白无故就拿走我这么多土地，而且你国家还这么强大，我还拿你没办法，也心里面非常的愤愤不平的。于是的话在二战结束以后，就是关于 波兰和德国之间边境这条边境线，本来的话是就是这条河，那这条河的话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奥德河和尼斯河边境。这条河本来是以东边为界限的，但是斯大林要求它从西边为界限，那这样的话就一下子就把德国11万的土地就给割让出去了。但是它作为战败国，它也而且那个就是斯大林的非常重要的一点的话，它就是说。这条线的话是能把德国的边境线缩短到最短。如果说德国将来再发生什么有侵略的意向的话，可以迅速的把它给包围。英国和美国也认为这个其实跟自己的利益也不是那么大，也就没有在这方面要求苏联太多。于是的话，就是苏联就把这一块就帮助。波兰就又夺到了11万的土地，虽然说在波兰的东边，他失去了18万的土地，而且那边还那么寒冷，而这边的话，他一下又得到了11万的土地，而且资源还很丰厚，所以波兰其实心里还是比较的窃喜吧。就是这条边境线，然后又移走了11万的土地。其实当时的话，德国嘛，西德、东德还是分开的。西德的政府是绝对不同意，把边境线一下子给拉走了这么多，但是他也没有办法，直到1970年的时候，就是。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他还说：“那个你们要不要就是尽快的把边境线给确定一下，然后签署一份协议？”西德政府是拒绝签署，直到说1989年柏林墙倒塌，到90年的时候，到最后西德东德统一以后，才正式和波兰签署了两国统一的边境统一线，并且德国也为此修改了基本法，专门把关于讨回东方失地的西德宪法第23条废除。其实，在这一条边境线有点感觉，有点像拔河比赛的时候拉过来拉过去，最后是把德国这边的土地，就是萨克森州，包括柏林所在那个州那边的一些土地，全部都划给了波兰，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条分界线，也就是地图上面能看到的最后的这条分界线。那其实由于说一些土地，11万的土地被划分给了波兰，造成了有15万左右的德国人颠沛流离、无家可归，所以说这些事件还是非常的给德国人留下了非常深厚的这种印象，或者说历史的纵深感吧。下面我们来说一下第16个字母 P，或者说 P。说到 P 的话，德国人会说自己是特别 Pünktlichkeit。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准时。他们有多么准时呢？我以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我有德国同事要坐飞机，不管是回国还是去另外一个项目，如果他的飞机是就是晚上9点，他呢会提前4个到5个小时就要到机场。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就会说，你提前2个小时完全足够到机场。他会说，哦，我不行，我要早点到机场，这样的话就确保万无一失。这就是他们的一种时间观念吧。包括在这边上课的时候，那些上课的老师也是会平均呢提前5到10分钟就会到教室。所以就是说他们还是真的是挺难迟到的。平常的话，就是楼下的公交车呀，这种公交站牌儿，它还不是说，就是说像国内，你可以说就是在那边等呀，或者说怎么样，它都会有一张 A4 的纸，从星期一到星期五，这辆车是，九点到下午5点，这是一个时间段，5点以后又是一个时间段，然后就把这些时间分成了几大块儿。周一到周五是一个块儿，然后周六周日是一块儿，然后还有平常的节假日，这些是一大类。你只要看清楚这些，就是上面会写9点09分，这辆车到，然后基本上一般真的是9点09分到。其实说到 pay 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单词就是 postcard，postcard 就是明信片的意思。大部分的我的理解会觉得明信片的话是一个，比如说新年快乐，或者说圣诞节快乐。明信片，但是在这边的话，明信片更多的是它的商业应用。就比如说，我在这边会注册宜家的或者一些超市的会员，那我注册过以后，他就会在一些搞活动的时候，或者说有降价打折的时候，给我邮寄来一张明信片，告诉我说在哪天有打折或者说促销的活动。 其实像这样的活动的话，在国内的话，咱们已经开始用二维码或者说一个微信的链接来加大宣传，已经很少就是见这样的给你发明信片，然后告诉你哪里有一个降价打折促销。那比如说，我也比较喜欢去博物馆或者说美术馆，你到里面的话，就通常一些公共的这样的场所，它都会有一个小架子，上面就是放了很多的明信片，你可以一张一张拿出来收集一下，它上面会告诉你说，我们一个夏天的话，我们有多少次活动，秋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活动，有些是收费的，有些是免费的。你可以什么时间段过来？它都是通过明信片的方式向你去传达这样一个宣传的信息。其实这样的活动，说好还是不好呢？作为一个个体吧，像我的房间就会有很多这样的 postcard，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信息。过一段时间我就需要清理一下，因为实在是太多了。你去一些地方的话，经常会带回来印的图案吧，也比较精美，但是实在是没有太多的地方去放这些东西，然后也没有办太多的地方去保存，所以到最后还是把它给就是当做废纸给处理掉了。有时候感觉还挺浪费的，但是这也是德国的一种他们的一种营销手段吧。你像在一些商场里面，他让我办会员的时候会说，这边需要填手机号什么的，他就会告诉你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给你打电话的，我们一定注重你的隐私。这个和我在国内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楼盘吧，然后你如果去看那些楼盘，你只要进去它里面，你的手机号它就会装一个雷达探头，你的手机号就会被他们给拿到，然后再分析你的手机号，或者说看你的朋友圈，看你经常在哪里，大概率可以判定你会不会是他们的客户。那像这样的情况，肯定不会在德国发生，因为他们对个人的隐私保护实在是非常的重视。即使说我有留给过他们我的手机号，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有接到过一个，这种宣传的营销的手机号。还有另外一个也比较有意思的一种信，就是一种不知道在国内有没有，也许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见过，就是在德国，在我这个城市有一种小火车。就是在一个大花园走下来的话，全程走下来有6到7公里，然后有一个叫 Park Eisenbahn，这个就是公园小火车，它里面的运营方式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全部都是有16岁以下的孩子在经营，就是从你进入这个你想要坐小火车的时候，你去买票、检票。然后还有接线员儿，因为它6到7公里中间会有几个站，你可以停，就是你可以下车，就是这些地方全部都是有小孩子在做，就是这些小孩子穿上制服，然后手里面拿着小红旗，还有的是负责接线的，有的是负责指挥的，就是统一全部都是由这些孩子，来组织运营，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比较有意思。还有就是，我感觉德国的小孩子长得也挺高的。之前在国内工作的时候，有一些同事他们是德国人嘛，坐车的时候，他的小腿基本上就到我大腿的中间那种感觉，就他们真的是好高呀。那在德国的话，我也觉得是不是因为牛奶比较便宜，牛奶也比较长个儿嘛，所以说他们会长得比较高。大家知道，就是德国或者欧洲人，他们的身体里面的乳糖不耐酸会比较多一些，而乳糖不耐酸就是用来就是消化牛奶的，所以咱们亚洲人的这个体内含量就比较少，所以说喝牛奶有些人甚至都喝不习惯牛奶，比如说喝了牛奶以后会拉肚子，但是在这边的话，牛奶真的比水还便宜，据说是有政府补贴，我觉得应该是有的。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一篇报道，就是说，那政府通过自己的就是对每年的医疗保险呀，或者这些来综合算账的话，他会觉得去给这个牛奶补贴，这个价钱要比如果人生病了，报销呀、保险这些的费用要少一些，所以说会觉得，因为经常喝牛奶会比较健康。所以我觉得德国小孩子长得真的挺高的。下面我们来说第17个字母，哭或者说 Q。 Q 的话就是 qualitet。在国内的话，或者说我们一般会比较喜欢新的东西，那德国人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陈旧的，就是他们会以这样作为自己的炫耀的资本。我们会觉得我们有一套新的家居或者新的一套这种厨具，会觉得特别的好。当然了，新的东西其实他们也喜欢，但是他们会更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自己的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说是祖上三代四代传下来的。我记得在德国这边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一种咖啡煮壶嘛，大家有想看咖啡壶的照片的话，可以到张奥同学的公众号来看一下。这个咖啡壶是意大利的咖啡壶，摩卡壶。那这种壶我之前在国内是没有见过，然后到这边的时候我才开始一直用这种壶来煮咖啡，我还挺喜欢的。这种壶就是水在下面，然后中间是咖啡，然后煮沸水以后，水通过就是过滤掉咖啡，然后到最上面这一层。像这样的咖啡，我记得我在看这个咖啡到底这个咖啡壶怎么用的时候，那个博主呢，他就在说我的这个咖啡壶是我爷爷的奶奶留给他的，那现在又到了我这一代，所以我还在用。到现在能看到那个咖啡壶它保养的还是很好，还是很光亮的那一种，至少他现在还在用，所以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东西是非常自豪的。那有质量的东西真的是他们会觉得是一颗到永久的感觉。第十八个字母 F 就是 R。R 的话会让他们想到什么呢？ Robert Koch Institute， 因为中间有个 Koch 就是在德语里面是烹饪的意思，是厨房。我说那这是一个学做饭或者说 bakery 的地方吗？就是他们说 no no no， 这是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这是联邦德国的就是官方的研究所，它是主要是负责疾病控制和预防，位置位于柏林，它是1891年成立的，当时是有现代细菌学的创始人和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罗伯特科赫命名的。我记得有一次阿豪问我说，在德国的话大家都一般会怎么样去起名字，或者说怎么，对于就是在德国命名的话，我还真的是挺有感触的。就是很多的时候的百年企业，因为我其实对企业的发展呀，就是这块还挺感兴趣的。在德国因为有很多的百年企业，或者说叫隐形冠军企业，像这样的企业的话，你去看它的名字，什么穆勒呀，还有施耐德，当然这个是法国公司，就是西门子，像这些公司他们都是家族的姓命名的这家公司的名字。其实说到 R 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词还挺能代表他们的，就是Radweg， 自行车道。这是我到德国以后，就是有一次差点在自行车路上，就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是自行车道，在这个马路上面除了有人行道以外，还有人行道的旁边还有一条自行车道，这条自行车道通常是红色的。我其实并不知道这是自行车道，就是走在上面，那德国人他们骑自行车还是速度还挺快的，当然会特别讨厌你一下走在上面，因为这个车道本身就不是用于人走路的，而且说如果在车道上发生这样的一些小的事故的话，肯定还是算因为你走错道了嘛，还是算你的责任。所以说慢慢的就是别人就会告诉我说千万别走在那个上面，如果说会不安全，慢慢的我才知道那是一条自行车道，就是之前我是没有这种概念的。德国人会特别喜欢骑自行车。我记得我以前就是我学德语的时候，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对话是这样说的，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没有钱买车，所以我骑自行车，现在虽然我有车了，但是为了健康我还是骑自行车。我当时就想，那你岂不是骑一辈子自行车吗？但是在德国来说，他们真的是骑自行车真的是一种很风尚的活动，也非常健康。他们有关于自行车的所有的一切的装备，有骑自行车的鞋子，还有自行车后面的一个挎包，就是那个挎包就是可以和自行车后座就是连在一起，然后也可以到了上课的地方或者到了工作的地方可以把那个挎包给拿下来然后背到肩上，那个挎包的话还防雨。 而且在德国的话，你骑自行车也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有前后灯，如果你没有这些的话，你晚上骑自行车的话被发现是会罚款的，而且你必须要装上前灯和后灯，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戴头盔，这些都是就是硬性的规定。咱们在国内的时候，共享单车不管说是 OFO 还是摩拜，感觉共享单车这一股热潮都已经过去的感觉。而德国的话应该是从半年前吧，它才刚刚有了共享单车。就是它的共享单车，我那天还去体验了一下，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话前60分钟就是前一个小时都是免费的。往后的价格就是每半个小时0.5欧，也就是4块钱，一天最多是5欧，一共是24个小时。然后这边的话才刚刚开始有共享单车这样的产品，然后也有共享电动车。这边的话对于一些网络上的东西感觉普遍可能比国内要慢一个节拍的感觉。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文化现象，也是以 F 开头的，就是 Rauchermännchen。Rauchermännchen， Rauchier 就是烟囱的意思 ，Männchen 就是人的意思，然后就是其实合并起来，的意思就是扫烟囱的人。在严谨的德国人看来的话，他们认为烟囱如果堵住了，又不能做饭，也不能取暖，而且还可能中毒甚至引发火灾，那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如果扫烟囱的人此时来个雪中送炭，那么便可以迅速的恢复正常工作。因此德国人认为扫烟囱的人通常呢可以把晦气扫走，并带来一年的好运。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扫烟囱的老人。那如果说你到德国这边的话，你去一些饰品店，你都会看到这个扫烟囱的老人。之前的话我看到他，我一直以为他是圣诞老人，后来的话，但是你能看到他不是，因为他手里面会拿着那些斧子呀，或者会拿着一个工具，那个就应该不是。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个文化现象，直到后来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扫烟囱的人，也就是一种就是德国人的一种文化现象。而它呢也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吉祥物，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放在钥匙扣上呀，或者一说就是我们喜欢放到就是挂在某些地方，它现在会变成了这样一种就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好运的一个小的象征物吧。说一下第19个字母 S， 哇，以 S 开头的字母的话还真是有好几个呢，我们都觉得难以取舍。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 Siemens， 是的，西门子。关于西门子的历史的话，我觉得也不用太多说，因为它在国内的发展也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刚毕业呀，或者说找工作的时候，其实还可以看看西门子的岗位，因为我有看过西门子的就是这种人才培养计划，它不仅仅说是有管培生，它还有销售培训生呀，或者说工程师培训呀，它有一个非常感觉非常详细的一个人才培养的计划。那其实德国人在培养人才方面我也非常的佩服，尤其是他的双元制，我之前有在说过提到过他的双元制，他是政府和企业还有学校三方共同去培养一个学生，那学校是专门负责培养，公司的话就是要提出来一些请求，比如说那我这边的话是需要这样的学生，有这样的能力，或者说有这样的 theory 就是理论知识，那么学校的话要把这个给进到职，那政府的话就是要监督公司有没有履行他的职责，学校有没有尽到他的义务，到最后学生毕业的时候需要三方同时给出一个意见才可以毕业。其实有一次我就问我的导师，我说就是您认为双元制将来会消失吗？他说在德国 70% 的工作岗位专业人才都是由双元制培训出来的，我们德国也很依赖于这种制度，所以说他们也认为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适合普通的大学培养，就是走高中本科研究生博士走这样的路，所以还是有一些学生是希望去做一些技术类的人才。 啊，我们再来说一下一个大文豪，想到以 S 开头的大文豪在德国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希勒，就是席勒。那席勒又是何许人也呢？对于席勒的有多么伟大，或者说有多么出名，我觉得就是我在就主要就是源于他的阴谋与爱情。或者说，他和歌德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在这边的话，会有很多的席勒广场 （Schiller Platz）。我有时候我以为席勒 Platz 只有我这边，我这个城市有。等到我去了好几个城市以后，我才发现，基本上每个城市都有席勒广场。所以，席勒在大家心，在德国心目中的位置还是非常，不能撼动的。我们再来说一个以 S 开头的动物吧。它是 Deutsche Schäferhunde，Schäferhunde 是什么呢？是的，就是德国的牧羊犬。大家知道德国的牧羊犬长得非常高大，而且也比较聪明，所以它就是用于，作为警察呀、护卫呀、搜索呀、拯救，还有军事方面。当然了，它现在也大量的用于作为导盲犬。在德国，对于狗的话，我其实本人是，比较害怕狗的，但是，在德国的话，平常坐公交车，经常在公交车上能碰见各种各样的狗，就是大呀，就是大的，甚至比我长得都高，然后比我都胖的那种狗，就是它在车上，我觉得就是，我就是没有靠近它，就是1米以外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它的威力了，就感觉挺害怕的那种。但是它可以坐公交车。那德国的话，你买车票的时候也是有这个选项的，就是你带狗了没有，或者说你带自行车了没有？那如果你带的话，你是需要给你的狗或者说自行车也买一张车票的。那如果你买了这个车票的话，你是可以带它上路的。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并不是说任何狗它都可以随时的随便的就买了票就可以坐公交车，那在德国的话，狗也是需要上学的，这个狗必须得到专门的宠物学校，然后接受40到60个小时，当然了，可能会有不一样，就是每个州会有不一样的规定，但是它需要上够一定学时的学，它才可以去坐公交车这样的。到目前为止吧，我还没有遇到过狗在公交车上乱叫。大家也可以到张奥同学的公众号去看一张图片，这张图片也是我在慕尼黑坐地铁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这个狗真的挺大的，我就坐在它位置挺远的地方，我都觉得它有非常盛气凌人的、非常威猛的气质。我们再来说下一个，下一个是第20个。以 T 开头的 Tenspeed，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Maglev。说到 Maglev，大家想到是什么了吗？是的，它就是在上海浦东机场的磁悬浮列车。为什么把磁悬浮列车放到德国的 ABC 里面来说呢？在那边说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这样说，我说这不是我们中国的吗？而且我有看过那个磁悬浮的介绍嘛，然后这位德国的教师吧，他也是非常的，自豪。他说：“你知道吗？磁悬浮是我们德国人发明的，专利也是我们德国人申请的，只是说德国的条件还有我们的人口，环境不太适合建立磁悬浮列车。但是我们发现，在你们的上海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位置足够的大，然后人流量足够的多，于是就是这项技术就是应用到了你们上海，所以说就是他们也觉得这项技术非常的引以为豪，只是说这个技术在德国发明，在中国发扬光大。
到了每周五的固定板块，Jessica 讲德国。今天她的分享有一点长哈，因为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课，也跟我们本周的多空双方的较量的主题很吻合。她会讲最经典的一场多空较量——保时捷大众如何让空头爆仓。
我们继续德国 ABC 之旅，第21个 U 或者说 U，Umweltschutz 环境保护。真的有切身感受的，就是他德国人对环境保护真的非常重视，他们愿意牺牲个人的利益，然后去保护环境。最小的一个事情吧，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愿意买一个布袋子，一直重复利用，只要你不扔它，基本上它不会坏。然后这个布袋子或者更结实的袋子，甚至有的袋子都要5欧，然后就一个袋子，就是买菜呀，平常什么，超市里面那个大的，比如3毛钱一个大的塑料袋，没有那种，要有的话也是一个纸袋子，就是人都会自己带一个布袋子，像我就一定是带一个布袋子，然后还有背包，两样去超市买东西就可以把买的东西基本上都背回来。就是他们会去做这些东西去保护环境，在这边接触到的，比如说啤酒瓶，那酒瓶子或者说这种玻璃瓶的话，会按照颜色，白色的玻璃瓶，棕色的，还有这种其他颜色的，就是按照瓶子颜色去分类。纸也是要到一个地方去扔，垃圾的分类他们也是最开始做的，所以他们对环境的保护特别重视。还有我有之前提到过的，就是德国的中水处理系统，或者说它的中水处理的这种概念吧，也是对于环境保护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那天上下的雨的这些水他们都会收集起来，用于去浇花呀，绿地的去浇盖呀，然后这些地方去使用。所以他们对一些东西，还能感觉到他们还是比较对于环境保护非常重视的一个地方。比如说骑自行车，那在德国骑自行车人真的是非常的多，很多人会觉得这样对于个人而言的话可以锻炼身体，那对于国家来讲的话又可以保护环境，觉得这样真的是一举两得。还有一个单词也是以乌开头的，就是 Urlaub。 其实我有些时候我真的很想说 Urlaub 是我学到的第一个德语单词。我对 Urlaub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但是我给德国人发邮件，我经常收到自动回复。那自动回复就是说ich bin was was and jetzt bin ich in Urlaub machen von das bis das werde ich nicht ins Büro。 那意思就是说我呢现在从几号到几号一般都是一个月不在办公室，如果你有紧急事情的话请发给我的同事某某某的邮箱也可以，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等我休假回来以后我会回复你的邮件，就是这样的一封邮件。还有他的手机号，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去打他的手机号，他也基本上都是留言的状态，就是你响两声他就会留言说我是谁谁，我现在正在度假，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给我留言吧。我都觉得应该是国内的咱们的手机号也有这个业务，但是我貌似从来没有用过，我甚至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怎么样去用这个功能。但是在德国休假，你刚刚入职一家公司你就有20天的休假，再加上一般公司会再给你10天，也就是30天的休假，这样的话就有一个月半的时间。所以他们的休假是真正的休假，就是恨不得自己从地球上消失的这种休假，真正的完全无没有打扰不看一点工作的这种感觉。 VW 的话我们放到一起来讲，说到 VW 的话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不是马上就是大众汽车？是的，我们从大众汽车的前面的创始人说起。大众汽车这个时间线要拉回到1931年费迪南德保时捷。对的，保时捷汽车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保时捷，是一个人的姓，就是费迪南德保时捷，他是戴姆勒公司的设计工程师，由于一些设计理念呢，他经常在公司内部受到排挤，于是呢就自己出来成立保时捷公司单干。他当时的话主要做一些设计和咨询类的工作。到1937年以后，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希特勒就成立了 VW， 也就是 Volkswagen， 这个在德语里面的意思也是人民的汽车。他呢就执行了一个叫清明汽车的计划，希望在德国人人都能开上汽车。那在这个清明计划里面呢，他也选中了费迪南德保时捷来加入到这个计划里面来设计这款车。而这个车最后的成品呢，其实也就是后来我们大家熟知的甲壳虫。甲壳虫的问世其实某种意义上也表示了，首先是费迪南德保时捷的能力得到了体现，而且他基本上也是大众汽车的第一代领袖。那在德国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大战后的慢慢的恢复，联国去接管禁运，到经过了很漫长的时间的话就到了80年代。到了八 198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已经到了费迪南德保时捷他的儿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孙子沃尔夫冈保时捷和他的女儿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孙费迪南德皮耶西。其实在德国里面的取名字的时候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小的传统，外孙为了纪念自己的外公，他呢会选取自己外公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像这里费迪南德保时捷，他的名字是费迪南德，而他的外孙的话也叫费迪南德皮耶西，他是来自于皮耶西家族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说，沃尔夫冈代表的保时捷家族和皮耶西，这两大家族之间的纠纷，或者说一场资本的战争吧。就是在沃尔夫冈保时捷，他基本上就是保时捷这边比较正统的保时捷的接管人，而这边的费迪南德皮耶西的话，他呢本来两家的家族就是因为他霸占了他表弟的儿媳妇儿，所以说把两家的家族关系由此作为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两个家族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而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他本身自己的家族也对皮耶西的这种行动表示非常的不解，他甚至在自己的家族也没有办法立足。那于是这个时候呢，他就通过之前的经销商到了大众旗下的奥迪，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奥迪的研究部门进行工作。那这个人呢，其实还是挺有能力，或者说有两把刷子。他在93年的时候加入大众，通过9年的时间基本上就掌握了大众，变成了大众的 CEO， 这个时候就变成了皮耶西家族代表的大众汽车和沃尔夫冈保时捷代表的保时捷这边，基本上是这两个家族之间的对抗。那这个时候的话，保时捷基本上一年的话能卖10万台车，而大众的话一年能卖600万辆车。其实即使是大众能卖600万辆，也不如保时捷的现金流或者说它的利润高。再加上这个大众的话，它已经成立很久，那它的公司里面的运营机制或者说它内部成本太高，主要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元老的员工，这些员工有工资非常的高，而且他们基本上会有这种工资高有吃空饷的这样的背景，所以说再加上它管理也比较松动，这时候大众的数据就变得越来越难看。而这个时候保时捷它是主要是做高端车的品牌，高端车的销售，他其实也非常看好大众，因为这样的话他的生产线和大众的话能进行一个完美的互缺，既可以赚有钱人的钱，也可以赚一般人的钱，所以说基本上整个市场上的购车的人的钱他基本上全部平摊。那这个时候的话，保时捷开始慢慢的从二级市场买入大众的股票，从04年到05年他就购买了大众 10.3% 的股票，在半年以后的话，他又通过大宗的交易基金投行又增持了 8.2%， 这个时候他一共有大众 18.5% 的股票。大家知道其实大众的成立在德国有一部法律叫大众法，而这部法律的话就是为了保护大众不被外来资本控制而一个专门的保护主义的法规，就是规定在大众里面单一股东持股比例即使超过 20% 以上，他的投票权也仅限于 20%， 也就是说即使你有 50% 的股票，但是你的投票决策权也只有 20%。 而德国的证券法本来也就是规定 75% 以上的话投票通过才算是决议通过，但是在大众的话通过 80% 以上投票才可以通过一项决议。而这个时候的话，大众所在的州的州政府也拥有 20.1% 的股票，任何资本通过任何的办法都没有办法来控制大众这家公司。慢慢的时间线就推到了2006年，保时捷继续用40亿欧元收购了大众10%的股票，增持到了27.3%，又通过外部的大宗交易这些加增持到3.6%，然后一共到现在为止，它已经有了30.9%的持股比例。大家可能会觉得，那它即使有30%、50%的股票，它其实在大众内部也只有20%的决策权，而且说由于大众法的存在，它不可能通过外来的资本手段去控制或者说收购大众这家公司。那时间呢，其实在2004年的时候，保时捷这家公司就开始去起诉大众法违反公平交易。其实
保时捷的母公司是保时捷控股，而保时捷控股的话是一家在欧盟注册的公司。保时捷控股向欧盟去起诉大众法违反公平交易，而欧盟也支持这项规定，就是认为大众法的确是违反了公平交易。欧盟之所以支持保时捷控股去起诉大众法，更重要的一项原因是，如果说保时捷能够收购大众的话，这样的话，大众、保时捷就都变成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一家德国公司就变成了一家欧盟的公司，这样对欧盟来讲也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说欧盟和德国他们这样的关系，即使说欧盟他们认为是这是违反公平交易的，他也只能说要求德国去废除，大众法，而他并没有权利说，他自己去废除，他只能要求德国去废除。而如果说德国不执行照办的话，他最多也是开一些罚单。而德国这个时候也是继续冒着继续大量的罚单的情况下，仍然还是在保护着大众法，想要去拖延时间，并且去迎合欧盟，说会进行大众法进行一些修改。这个时候的话，已经到了2007年，08年股灾出现的前一年，而这一年的话是异常的繁华，有非常多的富豪，他们对豪车的要求，急剧膨胀，所以说这一年保时捷赚的是盆满钵满，他甚至加大杠杆，增持大众的股票到42.6%。并且他继续去借钱去买代表大众标的的期权，这些继续加大对于大众的持股比例。证券法有规定，持股占30%以上的股东的话，是有义务去公布每次后续的买入。但是如果说购买的股票期权，是期权，并且能够全额支付权利金的话，就可以自行决定什么时候去公布。也就是说，保时捷之所以说继续购买大众的期权，就是为了不需要说对外公告他什么时候买入了多少，市场上只会看到现在保时捷持有大众的股票42.6%的股票。市场呢普遍也认为大众的股票持续走高，就是因为保时捷一直在收购，但是这个时候保时捷基本上就没有再动，一直是42.6%，所以说市场普遍认为大众的股票被高估了，将来一定会回调。而42.6%的账面从来都没有动，那市场上也认为这是一种疲软的迹象，可能收购计划会破产。如果说破产的话，大众的股票一定是暴跌。大量的市场上的对冲基金开始做空大众的股票，所有人都集体做空大众的股票。他们一共向市场上借了10.4%的股票，保时捷其实在账面上有42.6%的股票，暗中购买了大众的期权31.5%的股票，这时候一共加起来有74.1%的股票。外部市场集体做空大众的时候，保时捷突然之间向大众公布了，他现在已经持有大众74.1%的股票。他这74.1%再加上州政府20.1%的股票，一共加起来是94.2%的股票。所以说，市场上现在剩下的流通股只有5.8%，而这些集体做空的大空头或者说空军向市场上借了10.4%的股票。当保时捷在市场上宣布它现在拥有了74.1%的股票的时候，这直接像在资本市场上投了一颗原子弹一样，原地爆炸，直接把大众的股票从200多欧一下子拉升到了1000多欧。政府也出面和保时捷进行谈判，希望他能释放出来5%的股票用于平仓。而这时，保时捷也趁机狠狠地敲了一把那些做空市场的人。这次的空头大战，以德国第五大富豪默夫勒，他的资产一夜之间全部蒸发，因为他大量的加大杠杆，并且他呢把资产大量的贱卖，最终他于2009年1月份卧轨自杀。在金融危机的时候，人们对豪车的购买，需求急剧的下降，导致保时捷的利润，严重的缩水，并且它的现金流出现了流动性危机。那这个时候，它主动寻求和大众的合作，而大众非常清楚保时捷内部出现了现金流危机。所以说他就想着一直拖着保时捷，他只要一直拖着保时捷，不答应和他合作，保时捷自动会慢慢的大量失血。过了1年多，到2009年的时候，大众完成了对保时捷的反向收购，一共是84.6亿收购了保时捷。 大家知道，保时捷背后的母公司保时捷控股其实拥有大众 50.7% 的股权，所以说即使说大众把保时捷给收购了，但其实还是保时捷控股拥有大众大量的持股比例，所以说还是继续掌控着大众集团。这场战争看似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但是让人对资本战争操纵很多的事情。以上的所有的这些是我来源于本身去查资料，最后再发现了巫师财经的这篇报道，它的讲解就是非常的更加的生动，大家有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非常感谢 Jessica 的讲述和梳理，帮我们回顾了历史上最精彩的多空大战以及后来的收购和反收购，真可谓是一场大戏，一波三折。
好，我们下面再来讲一下 X 和 Y。 X 和 Y 的话，在德国的话，他们说到这两个大部分会想到什么呢？在德国有一个案件编号 XY 未破，这其实是一个德国的互动电视节目。其实我去谷歌里面一搜这个，我感到非常的害怕，因为这个它主要是一个犯罪观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借助观众的力量去揭示那些没有解决的犯罪的案件。那这个电视里面它会给出来所有的一些好久没有破的案子，然后会给你出示证据证件，然后怀疑的这些点，然后通过大众的力量来解决一些长期没有破的案子，还是挺恐怖的。我们再来说一下最后一个 Z 的话，大家可以到账号同学然后去看一下图片。这种尺子的话，其实我之前工作的时候我就见就是那些德国人他们穿的那个衣服上面就有一个专门的口袋是放这种尺子的。我当时拿出来的话会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但是我还是觉得是不是一把卷尺更比较方便呢，因为我们就是装卷尺我觉得比较方便。然后他们说他们这种尺子你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测量，而且它可以折叠。他们觉得就是基本上德国人他们一些工程师都会衣服上就会有专门装这种尺子的一个小口袋。更令我惊讶的是，我到了这边以后的话，就是有一次我在马路上走路，就看到一个就是一个警察，就拿着尺子在量这个车，它的长度呀，还有它超出了那有一个边界，就是它没有停到正确的位置，它用这个尺子来量它，就是没有有距离超出了多远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德国人对于刻度或者说对于一些东西它的就是位置呀或者说距离呀，我觉得真的是有些时候上升到了一种很敏感的那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上一周的时候我去 DHL 邮寄东西，然后我买的那个在这边的话，你的邮寄东西除了说你买重量以外，才会有一个你要买你这个东西的尺寸。然后我买那个东西的尺寸的话，就是我那个因为只有几十克，所以我买的是最小的包裹。但是它这个最小的包裹里面有一个尺度，就是说你的高不能超过三厘米，然后是三厘米乘以十厘米，再乘以一个八厘米，是这样一个。如果我超出了这个长度的话，我也需要再购买其他的，就是比这个就更贵一点的那个包裹的费用。就是它除了看你的重量以外，还要看你的刻度，看你的这个尺寸。然后我那个就超了，就是 3.5， 他就拿着尺子告诉我说，你看你这个不是3厘米，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邮寄，要不然你就再换成，就是要再多加5欧，换成另外一种包裹，需要去慢慢的适应，去慢慢的去知道这个事情他们是怎么样去计算的。还有就是说你在德国的话，很多楼层最开始第一楼的话咱们叫一楼，但是它叫零楼，所以有些时候也是你去找个东西或者找一些地方，虽然说知道是零楼或者说负一楼或者说是一楼，一楼就是二楼，但是有些时候难免还是会来来回回的去跑错，所以说这也许就是在异国他乡生活的乐趣吧。好，今天我们的德国 ABC 就全部讲完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